这一翻船可能就闹出人命了，心中全部恼火，很想跟隔壁船的人理论，甚至于啊卷起袖子揍他一顿，嗯，五经火起。结果一看那个船，嗯，是康康没人呢，是我撞他的，不是他撞我的，哎，一下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哎，这就是缘起性空啊。有人的话我就一直怪他，我就对象我一定要出口气啊，没人为什么我无名烦恼就没有了呢？所有的烦恼是我生的啊，无始劫的痴迷也是自己想出来的啊。所以这边说偏嫉妒心外有法，哎，有人撞我，这心外有法，这个人一定很可恶，不懂理，真的瞎了眼他撞到我，也不知道是谁瞎了眼。对，颠倒取舍，哎，做颠倒相啊，很可恶啊。所以我有这样的想法，随情求，随着我的分别就起了祸，自产自误，这叫这为师就叫自变自缘呢，自己找麻烦而来的，自产，自己把自己捆缚起来，自己把自己扶住了，往受轮回。那这个代表什么呢？我们所有的烦恼就是这样，自己把自己，所以我们说要空，空就是把这个烦恼慢慢怎么样化解掉啊，都是起的，反正所有这些根本烦恼随烦恼，甚至于善心所，善心所是虽然是善，但是它是有漏的，哎，为什么做了善以后会直取，哎，我这个大善人呢，我做了很多功德，为什么我还遭遇这样的命运，会起烦恼的啊。有善之后我受了很多，享很多的福，享了福以后呢就可能会增长无明了，享受其中。各位知道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皇帝叫唐太宗，大家都知道唐朝之治是啊，有唐人街什么，这个他的影响力很大，他被啊这个尊奉啊这个天可汗。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个很重要的，他跟群臣说话一直要说隋朝是怎么亡的，他永远提醒自己，他也是凡人，他也是有人的欲望，可是只要他的群臣不管魏征还是谁告诉他，你这样做隋朝就是这样亡，他就不敢做了。道理说他已经经过一生南征北讨征讨下来了啊，他有权利去享受啊，按照一般人来讲我应该是享受的时候了，结果他常常提醒自己的，时时刻刻刻在这里，甚至于呢，一个刮风一个下雨他都担心说，哎，老百姓会不会这样，因为收成不好造成饥荒，造成什么，甚至于民乱，那么常常在刻在这个屏风前面，所有的这些刺史什么名字什么名字他都很清楚，这些人闲还是不闲，有什么问题如何如何他都很关心。他刚当皇帝的时候别人劝他说，哎，你这些臣下都没有你英明啊，你要专制不要听他们的啊，有人这样说，有人说你要靠武力，你看你就是武力南征北讨啊，能够讨平天下的啊，就是你靠这样打天下的，你这么了不起还听别人的干什么。哎，只有一个魏征告诉他，你不要去南征北讨，你只要去修德啊，把自己的国家管好了，诸侯自然会心服你。哎，唐太宗就按照这个样，哎，果然这些啊所谓蛮夷等等的人就尊奉他推崇了，这是儒家思想啊。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想谈的就是说，我看到这一点我就说，他这么圣，他所以圣不是别的，他会永远提醒自己，我们不大会啊，啊，会提常常提醒自己，我有什么错， 而且还有一点，你不要去南征北讨。我这比喻就是说，你在外面去想去得到一些名利什么，那就是南征北讨啊，到处去拼命啊，而不会去往自己内心去突破自己的困境，那就是否则就是心外求法了。佛法不是在外面去跟人家去比去争如何如何，而是我内到底有多几分几两，我再好的名声我内没有，它是空的啊，那还等于遭罪。为什么我没有实，我有那些名，那反而会遭罪啊，会有亏于德啊。宁可我很怎么样，外在没什么名，还好一点。外面好像是外强中干一样，表面上很壮，其实里面是什么虚的。宁可外面是看起来营养不良或者怎么样，那我实际我身体很好，那宁可如此。所以我们刚举这个例子，举这个历史的人物这个我们看说，我感觉唐太宗他就是很，其实他是个很平常的人，当然他也算是个真命天子了，很英明没有错了，所以他的英明不是他一个人哦，是很多人帮助他我们知道什么房玄龄、杜如晦啦等等的，还有很多人我们不知道我们读历史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是这些所以我们每天读经也是一样好像说我们举个唯识讲到这个一种叫做懈怠放逸来说好像说这桌子你不擦它就会脏啊，衣服不洗一两天不洗它就会脏啊，身体不洗它也会脏，这很自然的。其实我们的心也是如此啊，也要常常的洗。我们心呢不洗，从来没说我要把我的洗心涤虑呀。所以古人为什么讲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呢？这话是从诗经来的汤之盘铭曰，盘铭就是好像洗脸盆，又说洗澡盆，他常常洗，那他晓得洗脸要洗，我的德性也是要洗的，不洗他就脏。所以古人为什么常常要读圣贤书，所谓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久不交，这个义理就久不交于心中，这古人也是如此的。最糟糕就是说我认为我都没有做错什么，我觉得我都很如法了，那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说我记得慈州大师每一次做晚课念到诗已过命亦水卷如少水鱼是有何乐，他就流泪说今天又白过了，其实那天都练了几万声，他认为是白过。他们的标高标，他们的自我要求是高标，所以菩萨他是高标他，所以他不断的进步我们低标有没，所以就轮回了，就好也好坏也好，好也好坏也好，不进不退了不起，甚至于进两步退三步进五步退三步还好，还在进步，退四步也好在进步。不像我们凡人都是这样，有这份觉醒就是还有一点觉醒我进了三步我退两步我还是进了一步，至少进半步嘛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了解说自惭自福枉受轮回。其实我们刚举唐太宗看世间法的那些也可以提醒我们更不要说读高僧传啦，读这些祖师的语录啦等等或者看什么净土圣贤录，那我们看他们那看了都很惭愧好，请看下面狮子是有名为依他，为一切众生依真起望。是有之法，望之依他，内外不实。故论云：依他即自性，分别缘所生。狮子是有的， 当然这也就是我们关照一些法啊，常常关照这些所有我们所显现的都是依他起啊，也就依真起妄。这个按照楞严经来说啊，我们听声音啊，声音是有分别，有好坏，有一个声音来了我们会喜欢会讨厌，会欣赏，会一定有喜怒哀乐。那一般的惯性当然我们喜欢听，哎呀这个声音很好听我就多听一点，不好听我就不听，这是我们的常态，这是常态。吃东西也是一样，好吃我多吃一点，好尝我多尝一点啊，只要不害我的健康啊身体，那啊适度的未尝不可。所以老子说啊，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十神甜猎令人心发光。我们这个时代里面那种声光化电太复杂了，可是以老子来说呢，是淡，淡就是好像吃东西一样的，我淡，所谓淡泊明志，这是第一步成功，这是第一步的，我一切东西都很淡，不很在意，欲望不是很深，有一点欲望，这是我们。当更深更沉的时候呢，那就是刚刚说了深沉，从深沉生灭中，尤其在禅坐的时候，有声音也好，有呼吸也好，有任何念头也好，这都是生灭法，都不要理它。因为生灭法中有一个不生灭法，只要我的觉照力存在，我的觉知力存在，那就是六根门头，就是在舍是用根，我们的根性没有断。我虽然听而不闻，虽然视而不见，但那是进一步了啊，进一步的去。那也就是说，有声音就是依他起啊，有一切都是依他起的。所以说，一切众生依真起妄，依真起妄。学佛是借着妄回真啊，所以所谓的背觉合成就是依真起妄，借着妄返回真就是背成合觉，刚好相反，迷跟悟其实就差在这一点点，就差在这一点点啊。我记得以前我们的泰拳老师跟我们常讲，我们泰拳老师功力非常高啊啊、各位没看过我的碰过，轻轻一晃啊，一画就飞出去了。他有时候常常跟我们说，其实我的功夫没有比你们好多少，我只是那个小地方我比你注意，问题就在那个小地方，我们差的就是那一点。哎，我这个门这个没什么，这个门很大，我不过是有钥匙，一个小钥匙而已，开门就是个钥匙啊。今天佛菩萨跟我们凡夫差在哪里？差就差在这一点点，可是这一点点失之毫厘，谬有一千里，迷惘的关键就在此地。我们永远要学习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永远学习都在这里，时时提醒自己的就在这里。哎，迷惘就在这里吗？无始以来轮回就是那样啊，今天出离觉悟就在这个关卡上，那出发点是一样啊，一个往南一个北就差很远了啊，差很远了。好，下面说四有之法，妄之依他，内外不实。四有之法，自有自乎是有啊，执着依他，对内外都不实。所以内外，内就往圆成实，外就是到偏寂之，都没有。故论云：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这是我们分别心所生的。好，请各位看到后面， 精性不变，故号圆成。这个精性是不变的，所以叫做圆成。这个我们对佛家永远都会很容易有一个错误的啊，我一再提出来，就是空，好像空就什么都没，而且你看圆成，好像圆觉经，什么叫圆经？圆满究竟的觉悟，圆成是圆满究竟的一种成就啊，本具的功德是圆满究竟，丝毫不少，一点都不少的。所以下面说圆而不减，成而不增，这个当然就是再圣不增，再凡不减。这个我们自具的功德是一点一丝一毫都不欠缺啊。所以说我们也常听一句话说，不读华严不知佛家的富贵，我们要找的是佛家的富贵啊，不是世俗体的富贵。佛家的富贵是真空所显现的啊，那个是无限的，无量无边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那个富贵啊，而不是世俗体无常变灭的会起贪嗔痴的那个富贵。所以佛家的富贵是不一样的哦啊，所以这边讲不减，没有丝毫没有减少，但也不增，不必增。狮子虽则相树，则相树精性不随树变。狮子虽然是不有不同啊，但是精这不会去变化的。诗曰解释就是说，法与自心为缘，心法方取精了缘无体。有一句话讲啊，以精作气，气气皆精啊，精作任何的气，气气都是精。那我后面加一句，心生万法，法法为心。我们心是创造着万法，法法都是为心所见所现的。法与自心为缘，法跟我们的自心啊，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上次看到的这个五位白法讲这个万象啊，万象都是我们这个心所显现的。各位在看到我们的五位白法那个略示表里面，万有是什么呢？就分为事相、现象界跟理性理体界。现象界就是我们要谈的华严的事法界。事相，事就是现象，万事万物的差别相。理性就是理法界，就是本体界啊，是本体界。而这个现象界的分法可以分，你看，能所变现，能变现的是主体的，是八识的心王。那在能变现，变现的是所变现，就是色法啊，色法就是啊，这个能心王。那么心王再加上一个心所，所以以此相应啊，心王是一切最胜呢，一切法都是从心王出来的。半属就是心所随着心王一起，然后才变现为色法。那么心王叫做自相为师，为是心所叫做相应为师，与心王相应。色法是什么？是所变为师。然后在心王心所色法之中间还有一个，就是不相应心法，包含时间空间文字语言一切现象。比如说 啊，为师谈到啊，我们看到这边啊，闻声俱生，名声这是文字，请问文字是设法吗？是设法，可是文字是代表一种意思，哎，没有意思，这个设法有什么意思？所以它跟心法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那么还有呢，它有生住老无常，这个生住老无常是一个现象啊，对不对？万象都会生，都会住，都会老，都会无常，那么这个是个现象，这个现象怎么产生呢？包含流转、定义、相应，这些都是因果报应等等的现象的产生。这些现象的产生是设法吗？是设法，没有错。可是是心法吗？也是心法，也离不开心法。哎，我们现在人的观念跟以前人的观念不一样了，心有不同了，对于社会各种现象的想法也不一样了。所以这些不相应心法是夹杂在这两个之间的啊。比如说在这个不相应心法有得，得就是得果成就例子，比如说哎，我赚了很多的钱，我得到了什么名位，德都是德啊。那老子不是有一句话吗？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这福祸是相依伏的。所以德的观念生于忧患，可能死于安乐，所以得失是我们的观念所而有的。甚至于我说我得到果位了，我证到了阿罗汉。各位，我们读《金刚经》说：“若菩萨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然后怎么样？即非菩萨。”为什么？有德的观念，有德就有失啊。这是我本质具足的东西，我有什么所得呢？我有德就是有增啊，没有德就是有减啊，有增有减。那都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为什么要做无修无证？其实无修无证也无所不修无所不证，哎，说是无修无证，所以这个德是一个世间法有为法的赋予他的一个观念思想啊。所以为什么《心经》要说无智亦无德？那《心经》就是无德，因为这是圆满成就，这种本来就具足的东西，还有什么德跟失可言呢？所以为什么达摩祖师要对梁武帝说没有功德呢？意思都在这里啊。世间人就有这个，有这些观念想法出来。那好，那后面譬如说有和合性，有不和合性，比如说水火不容是不和合的，可是呢水要烧开要借着火啊，所以你说水跟火和合还是不和合呢？很难说啊。原子弹怎么造成的？原子弹就是把那些最坚固的原子核能够把它破坏，破坏就是说原本和合的东西我给破坏不和合，哇，那产生一种最小的东西产生一个无限的能量爆发出来了。我们如果能够证入空性，把那个最小的那个东西把它放空，那我们也会产生无限的能量啊。我们执着有，那无限能量就出不来了。所以我们讲这个因缘很微妙，很复杂，很复杂。所以原子弹怎么那么厉害？它就是在这里啊，跟传统炸弹不一样啊。它威力太大了，打破传统的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讲和合性不和合性，所有的分子结构都是一个和合性才结合的，否则就不和合。可是我们用科学弄，哎，有的，所以一切都是生灭变幻无常的啊。所以这些都是有为法。所以不管怎么说，刚刚讲了一大套，我们只是简的 简单的说一说，点一点到为止的说一说。一切为什么《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就是说，你要晓得它是缘起法，它是没有自性的，是依他起法。你如果起了着相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就消失掉了，我们本能那种本性的那个功德，本性的那个无限能量就消失掉了。你如果能搅的那个空性，你能慢慢透出来，你那无限能量就慢慢无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讲真空才能妙有？真空就是我这个，你看我这个盆子越大装的东西越多啊，你整个像空那么多，那你什么都装进去，什么都有，好像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大家忘记什么都没有的背后是无为的，后面是无不为。而一般人解释说无为是无所可为，空就是无所可为，这是很大的误解了啊。所以因此说，我们从依他起这个关键点的话啊，能够往回溯的时候，我们的本性的功德，本性的能量就一直在扩大，否则就是一直在缩小，能量一直消失掉。最关键点，为什么诸佛菩萨那么大能量呢？其实他们懂这个道理，我们不懂啊，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即使懂一点点，往回走一点，你会感觉哦，确实如此，只是一点点呢，一分一毫的，就可不要说啊，那诸佛菩萨他们所领悟那种真正的空性。好，所以啊，到这个地方。说心法方起了，经了缘无体啊，了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了，是了彻底，是彻底的彻，三点水一个彻底的彻，无体一心方现，完全是由我们的心显现出来的。那你看这个五位白法不是讲得非常清楚吗？那因此说啊，在这两个之间呢，就是华严讲到事法界，讲理法界，就要把这理事无碍，就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理事无碍的关系啊，是如何的啊，如何密切。所以第四个无为法叫事所显示，因为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跟刚刚经的性，经只能看见它的相，它的性你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形容出来说性是什么样，没办法形容。我们只能看到相，所以说有为法就是那个相，就是那个相，那个性那个空性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没办法去解释的，没办法用语言文字解释，所以就说不可说或者不可思议。可是华严有谈到前面讲的说思义境界是我们能够 touch 到的，然后呢从可说的这个部分，可思议的部分就是属于相的部分，然后达到不可说不可思议部分，也就是说从缘起法慢慢往回溯到缘成实性，缘实性也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只能去领悟的，这就是禅宗以心传心的那个，他传为什么只单传，没办法多传啊？以心传心的那个什么奥秘的地方，其实有点像秘法一样的，传给你的只有传的人知道，就为什么五祖叫六祖要赶快走，那别人着相，别人会产生烦恼。只有我跟你知道，不足为外人道，不是我不愿说，说了反而找麻烦，反而是祸事，这是不足为外人道。好，请看后面，是为依他无自性生性，无自性生的一个性，由二义现前，由于这两个乃为啊，就是前面这两个乃为 缘成甚易性也。所以上次我曾经也提过啊，这个三自性呢，我也是用三无性来对治，就是说对治一个就是这三性的平衡，一个就是怎么呢，对治偏激值，那我要说一个怎么样，做一个相无性，这个万象都是没有自性的。对一个依他起自性，我要说这是叫缘生，这依他起是因缘生的，缘生无性。对治缘成实性，缘成实性你不要只说又有个东西有个实性哦，它叫做用甚意数甚的意思，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的自性啊。所以唯识学呢，就是说它建立法，它要破先立再破。当然一性中道的时候，就是哎，一性建立三性，然后三性就是中道，哎，不着有不着空，这个地方就讲中道。那有的就是一个一个破，对于这个你看这个很好记啊，偏执执对相的执着是有相无性，依他即对缘起法执着说缘起无性，那缘成实性对啊不了解圣意的，那么啊，所以我用圣意无性，所以说乃为缘成圣意性也，是速圣，这个圣意的意思是很速圣的意思，是不可说不可思议的一个意思，所以用圣意的性。啊，不要执着，哎，有个自信哦。如果读中观的人，就马上就会有这种执着，哎，你怎么可以说有个信？有个自信，就产生执着。所以有的是什么？他当下的一个是绕个圈子，你直接达不到，就像工程一样的，我正面没办法，我从侧面、从后面用其他的，啊，正面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中观是那样的方式，有的人。没办法领悟到，不容易一下达到，那绕个圈，那唯识学就绕个圈，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无住是无住无有，我才显现出一切法，就在空中显现出一切法，啊，也跟你说真空境界中显现一切妙有的法。好，第四，显无相者，不了诸法而无相，迷心为有者生死也。不能了此了彻诸法是本来是无相啊，心一迷惑之后。就产生有了，就有生死。观察即虚相即无相，出世法也。啊，能够观察，晓得这些虚相就是没有无相，就出世法。好，未以经收十子经，欲理夺史。这个是华严的名词，经收十子经，就是说。我讲经，其实狮子都在里头了，我讲这个性万象都含摄在里头啊，不要讲一个狮子就一切狮子，讲一法就是一切法，讲一个空就一切皆是空，一切相都如此的。所以欲理夺事，比喻就是说理把事就啊，躲掉了，含藏在里头了。经外更无狮子可得啊，经之外没有狮子，狮子是从经所成的，没有狮子，没有经怎么有狮子呢？狮子的相呢？欲缘起事法，当体本虚啊，就是这些万象都是缘起多。它当体是虚妄的，所以叫无相。是曰，就是解释离真理外无片事可得故啊，真理外没有片事可得，就好像说这个憨山大师他悟了以后，他说我走在街上没看见一个人呢， 我吃饭睡觉也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有，因为只有个空。吃不着吃相，睡不着睡相，行不着行相，卧不着卧相，那怎么会有一个相可得呢？所以离真以外无片是可得啊，没有这件事情，有这些没可得。如水夺波，波无不尽故啊。所以说这个水就是它的真理啊，水无真理，一波才动万波水，波波无尽。我只看见水没看波，但是波波也不障碍。是则水存以坏，波令尽啊。这就是水存在，那个把波的那个假象呢都没有了。所以经云，所见不可见，所闻不可闻。所以大珠和尚顿悟入道要门里面就说，什么叫做见？无所见就是真见，无所闻就是真闻。我们不是，我们见就起见相，闻就起闻相，那就起了偏计执，产生了。这我们平常都是在相中啊转了，好像说，我想大家都有经验，我在原地上转，这一转以后觉得天旋地转，哇，都在转，都在转，停下来之后还在转，还在转，还在转，其实它没转呢，是因为我一转头一昏，就觉得大地都在旋转，过了好一会，他觉得停下来了，天地有转吗？没转呢，大地有动吗？没动，本末相反。这我们的认知的平常就认知有这个差距，有颠倒性，有这个颠倒性。所以说这边说，所见不可见，所闻不可闻。如果以这个来讲，其实就是所见就是缘起法，不可见就是缘成事，所闻就是也是我听到了，我听了，就是依他起啊。不可闻就是缘成事，如果以中观来讲是缘起性空啊。可是如果反过来，所见可见，所闻可闻，那就是偏计所执心了，就产生差异性就来了。为什么要说所见不可见，所闻不可闻呢？所以我常想到说，很多可以通的啊，比如说那个法融禅师用的那句话，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哎，这个是用心之道，恰恰用心时就是所见呢，恰恰无心用就是不可见。不是不用哦，不能够乱用，不用是着空，乱用是着有。庄子那个刀，那个养生主里，他说哪把刀啊十九年用了十九年，若新发于形，好像刚从磨刀石里面拿出来的。那为什么这样？他目无全牛啊，我没有看见一个牛，我只看见了牛的骨隙的那个缝隙，这样我的刀轻轻一拨，咔嚓，四两拨千斤就下来了，不是拿着刀摁砍摁砍，砍了我刀就钝了。所以说，不，这个他这个文辉君说，我看到解牛，我就悟出养生，其实养心也是如此啊。刀乱砍，两天三天几个月，啊，就用钝了，乱用用钝，不用生锈。那请问你到底是用还是不用？哎，善用，不是不用。所以你看孟山老法师说，善用其心，就是这个道理了。就是说，恰恰用心时我在用哦，恰恰无心用我也不要太耗损它。我适度的用它是训练它，过分用它耗损它， 我不用它，那就是生锈。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类似的啊，我不敢说绝对一样，还是善用其心，所闻不可闻，就是你闻之闻有闻，但是不可闻啊，适度的，恰恰无心用，你用的时候你不要太过。就我们练太极拳，我们师父也告诉我们，你这个用心四两，为什么叫做四两拨千斤？四两我是用，也用了四两，哎，不是没用吗？我用了四两而已，多四两不要，少四两不肯，就是不能太用。我们用心也是这样，用力量也是如此。平常啊，养生、养性、养心，亦复如此。要很自在从容。所以我记得明初一位那个大文学家叫做养心如鱼，素德如鱼。养心如鱼就是养心像鱼一样，你看很悠游自在。我也很想看鱼缸里面那个油，那个鱼它很轻松的啊，毫不着意的，好像在空中，真空中，好像在晃荡，很自在的。养心如鱼，像鱼一样的素德，我们建立我们德如鱼。鱼是一个鱼之力的鱼，下面一个田字，就是栽种，那个农夫栽种种田啊，要培育培养灌溉，我们的德要慢慢去培养灌溉它。树德如鱼，它是个对联，树德如鱼，树木的树，养心如鱼，这两个是押韵的，一个鱼那个鱼啊，两个押韵，哎，它就是这种了。所以了知诸世间是名为无相。我刚刚用法融禅师这个话呢，就是说比较容易做到，比较容易有个方向，说它不是不用，不能乱用，不能耗损，也不能不用，这就是中道有很多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用心，那就不容易。哎，比方有烦恼的时候，你马上晓得哦，有烦恼了，哎，不要关照，就不要再举，好像说这火要烫到你，再进去这手就烧烂了，你碰到赶快收回来，就不要再下去了，这烦恼叫 stop here， 哎，啊，就不会伤害，哎，就起心动念，适度的，那么用心。有人说，哎，老人要打麻将，这个不用心不行，有的打一半人就溜下去了，为什么？全部耗损了，五福六脏全部都烧干，那问题就大了。好，今天呢我们时间到这边啊，我们还有这个三性的，还有个对望中道啊，上次下一次我们再来讲这个唯识学，还有有关中道的一些看法啊，我们留着下次再说。好，今天到这边。